请我们同心祷告。亲爱主，我们献上感谢，我们将荣耀颂赞去归给你，因为你不单止是大能永活的主，并且你是爱怜爱我们一班不配罪人那位的救主。主啊，你的不变你是伟大的，我们很微小，但你竟然愿意去看顾爱护我们这班微小的人，并且将宝贵的救恩去应许去赐给每一个凡愿意去认你为主的每一个人。你并且赐福给每一个这样去归你的人，你叫他们有权柄作你的儿女，你将一切属灵的丰富都完全的倾倒在他们的身上。并且我们虽然活在地上边，我们有各样的难处，但你给我们有指望，我们指望到将来有一天你说你会再回来，这个是同样一个确实的应许，叫我们能够当你再回来的时候，你就接我们回天家。亲爱的主，这些一切都是你的恩典，你对我们的恩惠，愿意我们一班人，我们蒙恩，我们不要忘记你的恩。我们纵然在面对着地上边很多的困难，很多的苦楚，甚至是一些信仰上边的难处，但我们求你都保守我们的心，我们因着看见这些的盼望，看见主的不变，看见主的信实，我们就继续有信心靠住你去走前面的路。求主你都去预立我们刚才唱的诗歌，对你的敬拜，我们也都将以下的时间继续交给你，求恩主你是在我们众人的心中去动工，去叫我们能够当去准备去听你说话的时候，我们都能够预备好我们的心，我们去装载你的话。倘若我们当中有肢体，有精神身体疲倦，或者有软弱的，我们都求你去挪开，好让我们藉着以下的时间，我们蒙你的话的教导去训诲，得着帮助。我们将以下的时间继续交托仰望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咁诗歌的环节去唱到呢度。咁今日去同大家分享一个嘅主题啦，叫做警醒等候为主作工。咁我自己就是呢篇嘅信息啦，去作为今年啦，即係喺港台同大家嘅分享嘅信息呢，作为一个嘅总结啦，一个嘅结束。咁当我去预备嘅时候，係都去回顾返呢一年喺当中所分享嘅信息。我睇返原来喺年初，即係今年第一堂主日嘅讲道呢，同大家去分享到马太福音第24章。咁呢大家都可以先打开手上嘅圣经啦，咁今日呢简报就唔会显示出嚟嘅，咁所以呢都逼大家啦，可以咁讲，或者应该咁讲，鼓励大家，咁攞起本圣经，我哋呢可以翻开马太福音第24章先。咁一阵呢会睇后面一啲嘅，咁但係呢我哋可以翻开咗马太福音第24章先。咁呢相信讲到马太福音第24章，咁大家都唔会太陌生啦，或者喺今年嘅时间呢都有唔同嘅场合去到分享到相关嘅信息。但当我睇返自己去分享到点解会分享到马太福音24章呢，嗰陣時呢仲未即係個疫症呢都仲未爆發嘅。咁但係當佢思想到今年就過啦，但係想到年提嘅時候，想到我哋要彼此相顧，我哋要為主作工，我就覺得同馬太福音24章講到主再返嚟好多嘅預兆，好多嘅提醒，係一個好大嘅關聯。 所以在当日呢他分享到很多的世界的现象都告诉我们听主再回来的日子很近了，好像马太福音24章的开头这样讲。但是我觉得 很有趣的是那时候疫症未爆发，那时候讲到瘟疫啊疾病啊的时候呢，我记得讲稿的时候还是写着都是讲沙士的，但是短短经历了一年的时间，这个的例子都要改写了。如果现在提沙士呢已经太湿碎了，即是也应该提到今年的新冠病毒，哇，即是影响住全球。所以今年确实是一个很不容易很特别的一年，但是我仍然都愿意承接住这个的思路。当我们明白到，当我们这么深体会到原来主的说话这么真实，在短短这一段的时间已经让我们可能从未试过感受到这么真实主再回来的日子这么近，那我们应该怎样去回应呢？我们试下看马太福音24章，我们先看36至到44节。因为今天看的经文的范围都算阔的，所以呢不会跟大家去逐句去看。但在36至到44节这里，其实是可以这样讲，在24章主耶稣讲到很多他来要再来的时候所出现很多的预兆，甚至去到跟住32节开始讲到无花果树那个的比方之后，开始作一个的总结啦，或者一个结论是乜嘢呢？首先主耶稣话到，虽然呢啲嘅日子似乎逐步逼近，好多嘅事情逐步嘅应验，但係有一个好特别嘅地方，主耶稣要提醒当时嘅门徒，他说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这里提到一个的他再回来的日子的时间，这个时间似乎给了答案，又好像没有给到答案，因为是不知道是几时。但是正正就是不知道是几时，但是却我们能够感受到从各样的现象里面观察到那个趋势是越来越逼近了。所以因为我们不知道，以致到主耶稣就提醒这班的门徒，在42节很重要的所以，在42节和44节分别出现了两次所以，即是说刚才主耶稣所讲的一切的讲论，一切的预言有个的指向，有个的结论，就是所以42节你们要警醒，44节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原来主耶稣当讲到这么多的现象的时候，他最后提醒这班的门徒很重要的一个的态度，一个是要警醒，一个是要预备。这句也是正正是跟刚才说因为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但是主耶稣却是告诉我们，我们是可以预备的，我们是当要警醒的，在这些时候。所以当今天去想到我们在年末的时候再跟大家去分享今年的主题，好想特别在为主作工这件事上去到提醒大家，同样的在一个这样的刚才一个背景底下，我们要预备，我们要警醒，究竟我们在末后的日子，我们一班属神的人，我们应该怎样去为主去作工呢？跟着在马太福音 24章的45節開始，一路去到25章尾呢，其實一路都是有幾個的比喻的。如果嚴格來說呢，這裡有四個的比喻。本來我自己都想過可不可以講完這四個比喻呢，不過呢肯定是不夠時間的，所以呢今天我先去分享前面的三個的比喻。這三個比喻呢都有一些共通點的，都藉著這三個的比喻呢，希望能夠帶出得到我們在這個末後的日子怎樣警醒等候，去到為主作工。第一段呢，第一個的比喻呢，就由馬太福音24章的45節至到24章的尾，即是51節。咁呢可能呢一段呢我哋會少睇一啲嘅，咁我都邀請大家呢一齊去讀完呢幾節嘅聖經，45節至到51節。好，我哋一齊讀。誰是忠心有見識的仆人，為主人所派管理家裡的人，按時分糧給他們呢？主人來到看見他這樣行，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實在告訴你們，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倘若那惡仆心裡說，我的主人必來得遲，就動手打他的同伴，又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時辰，那仆人的主人要來，重重地處置他，定他和假冒為善的人同罪，在那裡必要哀哭切齒了。我們不知道呢，不能夠完全的肯定下這段的說話是當時主耶穌承接著前面所說的即刻連續的訊息，還是呢是馬太當他編這個的內容的時候，他將相關的訊息都放在這裡，我們不是最有很肯定的資料去知道。但是姑勿論是怎樣都好，訊息是很清楚的。剛才講到在42、44節，主耶穌很迫切的去跟門徒說，既然你們要等候我再回來，你們就要警醒，你們就要預備。好啦，在45至51節這段聖經講到第一個的比喻，講到一個我叫做作忠心有見識的仆人的比喻。咁呢剛才讀到的時候，不知道大家都能夠掌握裡面的內容，應該不太困難的。這裡講到一個背景，就是有主人，有仆人，有兩個的仆人，一個是被稱為忠心有見識的仆人，一個被主人評為惡仆。他們的分別在哪裡呢？首先那位忠心有見識的仆人，主人這樣去形容他，什麼叫忠心呢？忠心即是說他那個的心思，他對主人那個的忠誠呢，是由一開始至到尾呢都是不改變，這樣才叫忠嘛，即是你忠於一個人，你忠於你的伴侶，就代表你不會變的，不會隨著時間，不會隨著任何事去到改變，那這個才叫忠。那主人形容好那個，即是好那個仆人，首先一個的評價就是他是忠心。第二，他說他有見識。這個見識是指什麼呢？如果英文就指到智慧啦，可以咁讲。即係话呢个嘅仆人佢嘅睇嘢嘅方式係主人所欣赏嘅。唔係呢个唔係讲緊 IQ 有几高啦，而係佢喺处事嘅上边佢懂得咩时候做咩嘅事。因为喺呢个嘅比喻里边，点解会促使到有两个唔同仆人嘅表现呢？ 我哋睇嗰個樂服就知啦。睇第48節，因為嗰個樂服諗緊乜嘢？個樂服心裏說：我的主人必來得遲。於是咧，就佢做咗一連串好多咧，叫佢嘅主人咧好憤怒嘅事情啊！原來佢呢個樂服一個好重要嘅心思咧，佢覺得既然主人打發我去分派咗一啲嘅工作俾我嚇，跟住咧主人就去可能去遠方啦嚇，離開一段嘅時間嚇，就將一啲嘅事務咧去交俾唔同嘅仆人。但係有一啲嘅仆人或者呢個嘅樂仆，佢就諗啦，主人走咗啦嚇，亦都睇主人孭住咁多行李咧，應該都有排翻㗎啦嚇。咁咧，所以可能呢個樂仆咧，由主人離開嗰下咧已經注視住主人離開幾時離開呢個門口咧，哇！跟住佢就差唔多等於即係開派對慶祝咁樣咯喎嚇。主人唔喺度啦，主人唔喺度，佢就覺得我可以為所欲為啦。呢個可能我哋睇，真係好惡啊！呢個仆人，但係可能咁嘅情景咧，都喺我哋嘅生活裏面會發生嘅。可能我哋喺細個嘅時候啦，當有時父母工作或者咧因咩事要出門我哋好期待喎呢個日子，因為冇網管啊，我有時我因為我細個嘅時候咧，我媽媽都要有時去工，因為工作緣故有時要唔喺屋企一兩幾日啦咁樣，哇！我同我家姐或者我同我妹咧就執反啦，即係明明母親咧吩咐咗我哋要點點點點點嘅嚇，咁但我哋諗，媽媽都走咗啦嚇，唔喺度就唔好理啦嚇，即係去放縱嚇，哇！跟住又唔執嘢啊嚇，跟住又唔做功課啊，可能等等嚇，亂曬龍啊！呢樣都係可能我哋所經歷過嘅。又或者近啲啦，我哋做嘢你最開心除咗放工之外可能你最期待嘅就係咩呢？應該未必係 home office 係咪？而家大家都有啲厭倦啦，可能我哋好期待嘅就係、是、我喺辦公室，我嘅上司，我嘅老闆快啲出差啦，或者佢唔喺辦公室一段時間啦，咁我就感到鬆一口氣啦，而呢個鬆一口氣，你會可能甚至做你自己嘅嘢啦，去放低你嘅工作啦，等等嚇，唔知道即係唔啱嘅嚇啦咁樣。不過呢一個可以話係我哋一個人性嚟嘅，我哋會有咁樣嘅想法嚇，就係、是、當主人唔喺度嘅時候，我哋就所謂活翻我哋自己想要活嘅樣式嚇。雖然我咁講嚇，呢個好似係人嘅人之常情，或者當頭先一路咁講嘅時候，大家諗起自己嘅情況都會心微笑嚇。不過呢個絕對唔係一個正確嘅心態嚇，因為呢度就係講主耶穌就借用呢個嘅比喻去話俾呢班嘅門徒聽，你唔好好似呢個惡仆咁。雖然主再翻嚟嘅日子，那時辰那日子冇人知道。哇，咁樣即係差唔多講到明，就係話好似唔知幾時翻嘅嚇，甚至有少少暗示係可能會好耐嘅。但係代唔代表我哋嘅生活、我哋嘅行為舉止、我哋嘅人生方向就走樣變形咧？這個嘅惡仆就示範咗啦，一個錯誤嘅示範。佢以為主人嚟得遲，但佢唔係話主人唔翻嘅，佢知道主人會翻，不過佢心態上覺得主人嚟得遲唔緊要啦，呢段嘅時間我就放蕩一下先啦。甚至佢去傷害喺呢個家裏邊其他嘅人啊，有啲聖經嘅講法呢度家裏邊嘅人就可能佢嘅同伴啦啊。可能一啲都係喺呢位主人手下嘅一啲嘅仆人，佢去令 主人的家搞到很混乱，受亏损，他破坏了这个主人的家。他不单止自己放纵他的私欲，并且他破坏了主人的家。所以主人最后当再回来，圣经都讲要重重的处置他，甚至圣经讲这个恶仆和假冒为善的人同罪。哇，这个很严重的，这个不是单只是讲到他懒啊这么简单，而是他假冒为善，他阳奉阴违，他背着主人，一主人不在这里他就作反了。或者我们不会去到这么离谱的，通常我们就相信在尖平的弟兄姊妹信了一段的年日，我们都不会去到这么放肆的。但是我想藉着这个比喻给大家去想一想，我们有没有这种的心态呢？我们会觉得主再回来的日子有些迟疑，虽然我知道很快就来，但是未啊嘛，不会，或者心里面呢觉得给我玩多一段时间先啦，神啊给应该会不会跟神讲的，给我撇多几日先啦，给我撇多几个月先啦，甚至几年先啦，甚至等我退休先啦等等，不知道这个会不会多少是我们在神面前一些这样的心态。但是我们要谨记，主耶稣讲这个的比喻，或者圣经在这里所写的这个的比喻，前面正正就是讲主耶稣回来的日子很近，我们不要因为主未回来，或者暂时看不到转头就会回来，我们就将自己松懈，我们就不预备。这个就是第一这个的比喻呢，让我们去思想我们有没有尽忠职守呢？好像这个仆人一样，其实主人是交托了一些的事务给他去负责的，但是这个的恶仆他就不去尽忠了。所以刚才讲到好那个仆人呢是很不同，他是忠心有见识，他忠于这个主人所交给他的职责，交给他这个仆人的岗位，他无论主人在这里不在这里，他都是这样做，并且有见识，就是说他不会这么蠢，他也都知道主人虽然远行但都会回的，那回来其实都会 check 我做的事的，那好像很常理，是吧？但这个圣经这里呢都去赞赏这个是有见识的仆人，因为不是个个有这样的见识的，好像个恶仆那样就没有这个见识了，他以为自己很聪明吗？但是他所作的却是很愚蠢，以致最后招来一个很大的祸患，一个的惩罚。那么盼望弟兄姊妹呢，我们都留意，我们藉着在年末的日子，我们有些的反思，有些的检讨，可能在其实这年的日子呢，在疫症的期间，其实可能大家是没那么忙的，即可能是空闲了的，当然即我们作为即有儿女，有小个儿女在家里，就觉得哇在家里真是不简单的一件事，但是可能在不同程度，在不同的方面里面呢，其实在今年的里面，我相信或多或少，我不敢说绝对，但或多或少呢，大家是多了一些自己的时间的，譬如啦，很简单，譬如好像我们网上聚会，我们绝大部分的弟兄姊妹都安坐家中，不需要舟居劳顿了，那些都是一些时间来的，但是我们有没有把握了这些时间呢？还是我们昔日忙碌的又是说自己没有时间，到现在稍微有些空间的时候都是说自己没有时间，我们有没有去有个迫切的心，我们常常去想起这位的主将会回的，将会回的时候那我怎么办呢？ 我用咩去呈现俾呢位主去睇呢？係有啲咩去，或者我哋常讲嘅要去交账呢？神赐俾我，主人俾我一个咁嘅岗位，一个职份，无论我哋係真係喺教会、喺团契、喺弟兄姊妹中间，无论係有好固定嘅岗位侍奉又好，或者神赐俾你，你喺呢个嘅家庭里面，你喺你呢个工作岗位里面，你喺呢个朋友圈子里面，你有冇发挥到主所托付你嘅一啲嘅职责呢？凡事我哋唔顶唔掉，我哋喺呢个日子去到腐化呢，我唔愿意呢弟兄姊妹呢去到一个咁样嘅地步，愿意呢我哋都有一啲嘅提醒。好啦，去到第二个嘅比喻，去到马太福音呢第25章1至到13节。咁呢个都系我哋相信系比较熟悉㗎啦，我哋一般呢称呢个比喻为十个童女嘅比喻。咁如果呢大家有啲印象呢，我相信今年应该睇过一次嘅最少。点解呢？因为呢如果有参加夏令会嘅话呢，我哋都有一篇嘅灵修嘅资料呢，都系会睇到呢个十个童女嘅比喻。咁啊亦都就算大家喺唔同嘅可能聚会啊，自己去睇马太福音嘅时候呢，都会常常去睇到呢个嘅比喻。咁所以呢我就唔去花时间去读，或者呢去特别指每一点咁去讲。咁但係呢个比喻呢確实係有啲我哋值得留意嘅地方嘅。首先呢度係用童女为到做比喻嘅。虽然有新郎，但係呢个比喻唔係新娘同新郎嘅对比㗎喎，而係十个童女同新郎嗰个嘅之间嗰个嘅情况。咁而呢十个童女就係去等候，去拿住灯去迎接新郎嘅。有啲嘅学者啦，圣经学者都指出，可能呢个係当时圣经犹太人呢或者巴勒斯坦地呢一啲嘅风俗嚟嘅，就係话当婚礼嘅时候，当有新郎要迎娶一个新娘嘅时候呢，咁新郎就会嚟到呢个新娘嘅家啦，去迎娶佢咁样。咁而呢啲童女呢就喺新娘嘅家里面去等咯，等新郎嚟咯，可能要去有啲嘅服侍啊，同埋呢可能有时天黑啊，所以佢哋要拿住灯。咁呢个係即係可能係涉及一啲嘅背景啦，咁但係呢个亦都唔会影响我哋对呢个比喻嘅理解嘅。好啦，咁但係好明显嘅呢个嘅比喻就係讲到呢童女係个职责就要等候新郎来㗎啦，呢个就係佢哋最重要最重要嘅职责。而呢个比喻里边最鲜明嘅一个嘅形容就係讲到呢十个童女里面有五个係愚拙嘅，有五个是聪明的。咁都唔容易去睇嘅，唔困难去到睇嘅，五个愚拙同五个聪明。咁但可能我哋就会諗啦，当去再仔细啲去睇嘅时候，点解嗰五个会系愚拙嘅呢？或者嗰五个佢错在啲乜嘢呢？系咪嗰个问题系咪话个愚拙嘅童女佢哋因为瞓咗觉，他們所以呢就被譽為一個愚拙的童女呢？不是的，你仔細看呢，其實聰明的都睡了的。所以呢這裡講新郎遲疑的時候呢，童女都打盹睡著了，這個不是他愚拙的致命傷，連聰明的都遇到同一個情況。好啦，咁係咪愚拙嘅冇拿住燈呢？又唔係呀，佢有㗎。咁係咪愚拙嘅冇油呢？亦都唔係㗎喎，其實佢係有㗎喎。不過個問題喺邊度呀？係佢愚拙嘅冇預備充足嘅油嚟應付到以至新郎可能而遲延嘅時候，佢哋要應付可能要加時呀，可能要再比正常嘅情况底下呢要再多啲嘅油，但係佢哋冇咁去预备。但可能你 我哋有时睇圣经啲比喻咧，就会咁样嘅，我哋会多少同情弱者嗰边嘅，即系愚拙嗰边嘅，其实都唔可以怪佢哋啊，咁新郎迟延啊嘛，咁唔可以话佢哋愚拙噶，咁你新郎早啲到咪得咯，系咪？咁我哋又唔可以怪新郎噶嘛，系咪？咁因为同头先讲啦，同女嘅职责就系等啊嘛，咁无论新郎几时嚟都好，佢就有责任要去准备好自己去到等，咁所以咧又唔可以怪新郎噶吓。好啦，咁但系愚拙嘅童女系咪真系咁可怜咧？吓，即系系咪值得同情咧？吓，咁当然啦，圣经咁讲就肯定好清楚啦。吓，其实愚拙嘅童女有问题啊。首先有起码有两个地方啊。仲有一点我想提嘅吓，头先讲所有童女都瞓咗觉噶嘛。好啦，咁愚拙嘅童女系咪瞓着咗又迟咗起身咧？你又睇唔係㗎喎，因為聖經講到當半夜，第六節，半夜有人喊着說，新郎來了，你們來迎接他。係咪淨係聰明嗰啲先起身啊？唔係喎，嗰度話那些童女就都起來收拾燈喎，跟住就愚拙的對聰明的說，請分點油給我們，因為我們的燈要滅了。佢哋都有醒㗎喎，佢哋都唔係掛住瞓㗎喎。咁點解？咁個問題喺邊度啊？就係佢哋預唔充足，但係頭先講預唔充足係咪佢哋嘅責任啊？我哋要承認係佢哋嘅責任，因為頭先講如果我哋話賴新郎嘅，姑且咁講先。咁點解聰明嘅童女佢又預備又足夠呢？如果完全童女係冇責任嘅，照計可能十個童女都個個都冇曬油，油盡燈枯咁樣，跟住呢新郎先至嚟嘅。但係唔係喎，睇到嗰個比喻比較就係聰明嘅就預備足夠嘅油，愚拙嘅就可能佢冇去諗得咁遠，或者佢輕視，或者佢對呢件事，佢對作為童女等候新郎呢件事佢有輕忽，所以佢覺得正常咁預備咪夠囉。咁可能喺前期嘅時候仲笑嗰班聰明嘅童女添，唉，我哋有排企啦，你買咁多油咪攢力，即係重到你攰囉，咁我哋嗱，我哋就精啦，夠用咪夠囉，使咩入咁多啊。但係佢哋以為聰明咩？喺呢度就成了愚拙，因為佢哋冇去思想，冇去用一個正確嘅心態去對待，可能新郎真係會遲延㗎喎。所以喺呢個比喻裏面，個關鍵我哋要去被提醒嘅係乜嘢呢？就係我哋要回應返頭先嗰句啦，就係要預備。同頭先我哋睇24章後面嗰個比喻有啲唔同。頭先睇24章尾嗰個嘅比喻係講到嗰個仆人嘅心態係覺得主人有牌先返，所以佢就放縱自己啦，係着重喺嗰度，着重喺個時間嗰度嘅。但係呢個十個童女嘅比喻雖然都講到係新郎好遲嚟嘅，但個重點唔係個時間，我自己去睇，而係講到佢哋個心態，佢哋有冇預備好呢件事。顯然佢哋係冇預備好嘅。同樣我哋呢將呢個比喻擺返喺我哋信徒嘅身上，我哋都好容易明白，其實新郎就係等於主耶穌，佢會再返嚟，但係正如我哋剛才睇嘅，那日子那時辰不能夠去預測嘅。咁但係就代唔代表我哋唔預備好呢？呢個就係唔同嘅地方啦。雖然我哋個責任主在幾時返嚟唔喺我哋度嘅，但係我哋嘅責任係乜嘢呢？就係我哋要預備主唔知幾時會返。呢個就係我哋信徒或者呢十個童女裏面所有嘅責任。我哋唔能夠常常有一個心態，就係信耶穌半桶水都得啦，或者即係呢度，如果呢度應該半支油咁樣啦，唔得㗎喎，你 你以为自己过到关呢？因为你唔知㗎嘛。既然喺唔知嘅情况底下，我哋就应该以最谨慎、最能够尽我哋嘅本分，预备得最充足咁样去等候。呢个就係我哋人应有嘅责任。我哋有时呢，信耶稣以为自己做啲唔做啲就 OK 嘅。但係我哋咁嘅諗法，其实多少就係我哋以为自己咁样好醒，特别可能香港人啦，係咪香港人即係鍾意走精面啦，唔好即係兜咁多圈啦，簡單直接啲做咗去完成咗去咪醒目囉，使咩好似你其他人咁样花咁多时间啦等等呢。但係有时我哋又係遇犯咗同一个问题，我哋自以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好似啲五个愚拙嘅童女一样。好多时係我哋以为嘅，有时我听弟兄姊妹嘅分享，我觉得咁样得㗎啦，即係佢哋唔会否认呢圣经好多嘅应许，或者佢都会好欣赏一啲呢为主摆上付代价为主吃苦佢都好羡慕或者好认同呢啲嘅价值嘅。但係当摆佢哋自己身上呢，佢哋却係有另一个嘅睇法。佢哋唔觉得自己必须要好似呢五个聪明嘅童女一样咁去预备嘅。我有我嘅方式，如果如果我哋套用世人嘅讲法，你好彩就话啦。如果你唔好彩嘅话，你以为自己预备得够呢，你到最后好似呢个比喻里边新郎嚟啦，你先发觉冇。仲有第二样这个愚拙嘅同女嘅问题咩呢，可能佢哋多少有种心态就係依赖。佢哋依赖諗住就算冇唔紧要啦，另外五个同女都仲有咁多，多少都分到啲俾我捱得到嘅。点知到实际就係唔得。嗰五个聪明嘅同女就话，恐怕你我都不够用不如你自己去买油啦。所以呢这个童女愚拙的地方就是她想着到危急的关头她还有办法的。弟兄姊妹，我们真的不要这样去想。有时候我们会不会想，我现在这个光景，这个属灵的光景虽然不是那么理想，但是不要紧的，去到迟些就转为直路的了，或者就主都会谅解我的情况的。所以呢唔太大问题嘅，继续做咁就得㗎啦。呢个系一个愚拙嘅心态。当主再返嚟，当呢个新郎嚟嘅时候，一切都已成定局。我自己去觉得喺呢几个比喻里边呢，其实时间就唔够讲埋第三个啦。咁但係喺比喻三个比喻嘅里边呢，我觉得童女呢个愚拙嘅童女系即係我個人嘅領受啫，係最慘嘅，最可憐嘅。你話後面嗰個唔係領一千嗰個仲慘啲咩？其實嗰個一啲都唔慘嘅，其實即係抵佢嘅。不過講返呢度先，童女呢個愚拙嘅童女，你見佢唔係冇心㗎喎，頭先講佢唔係話唔等㗎喎，佢唔係唔預備油㗎喎，佢並且都緊張㗎喎，當新郎嚟佢都哎呀死到冇油啊，周圍問人借但係借唔到。跟住借唔到之餘，聰明嘅同女話，不如你自己去賣油嘅地方買啦咁樣。佢真係去買㗎喎，即係話呢個同女係好想迎接新郎㗎，佢唔係冇心㗎。但係就係因為佢哋嘅愚拙，佢哋冇預備好，錯過咗啦，唔能夠迎接新郎嚟啦。而呢度嘅比喻讲到新郎一嚟嘅时候唔会等佢㗎，因为门已经关上啦，并且新郎话，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哇，好可怜，因为佢哋等咗唔知几耐，挨住眼瞓，亦都俾咗唔知几多钱，半夜买油梗係俾人抬高个价啦，係咪？哇，付咗 更多的代价临尾，但却换来达不到的结果。你说可不可怜？我觉得最可怜的光景是你以为自己得，付了代价，按住自己的方式，但最后回来是徒劳无功，是徒然的。到时可不可以回头呢？我们或者奢望可以的，但是在圣经很多的比喻，主耶稣就留下了这些信息告诉我们，冇噶，到时冇得俾你 take two 噶，主再翻嚟，时间就已经定了，结果已经要定了。所以弟兄姊妹，好盼望藉住呢个嘅第二个嘅比喻，我哋去谂，我哋就有冇预备好咧？而呢个预备唔系凭我哋自己谂法去预备，我哋应该忠于翻圣经。忠于翻主耶稣藉着佢自己或者佢嘅师徒仆人，佢所讲嘅教导，点去迎接佢再翻嚟嘅日子而去预备。如果我哋仍然，我哋到呢一刻，或者我哋哇，虽然知道世界天下万象已经代表主再翻嚟，但系你仍然按自己嘅方式去到活。去到预备，甚至你用你自己的方式来到去作主的工，小心，可能你到最后都会是徒劳无功。所以我们愿意去付代价，我们愿意去为主去作工的时候，我很想弟兄姊妹去认真去到想，怎样的作工才是能够合主的心意呢？再总结翻呢个两个嘅比喻，其实第三个比喻都系一个嘅提醒嚟嘅，叫我哋咧唔好仿效嗰个领一千嘅。但无论系点都好，头先讲到喺马太福音24章，当主耶稣讲完咗好多嘅预兆之后，亦都表达到那日子那时辰系冇人知道嘅。主耶稣讲了两个很重要的提醒，第一个就是，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哪一天来到，还有第二点，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盼望呢圣经刚才提的两个的比喻都能够在年末的日子，当我们再去思想我们要去怎样去为主作工的时候，我们能够有一些反思。我们一同祷告。亲爱主，我们感谢你，因为当我们还有气息，还在地上的日子，你没有去放弃过我们，你仍然去怜悯，你去直多方去提醒我们，并且更宝贵的，你留下圣经，知道圣经是你的说话，是神所默示的，你要去透过这本的圣经，将你各样的心意在不同的时代都要去这样去话给属你的人去听去认识。亲爱的主，特别想到末后的日子，这个世界很动荡，很多的变幻，甚至在这一年里边，我们都经历很实在，似乎主再回来的很多的预兆越来越应验得多。但是可能我们当看见这么多的事情，我们仍然心里边无动于衷，或者我们当去思想我们怎样去为主作工的时候，我们好像那个恶仆一样，心想可能主再回来的日子未有咁快，自己先去放荡一下先。又或者我哋以我哋嘅思维，以我哋嘅想法去测度，去点去预备你再翻嚟嘅日子。但系纵然我哋可能做咗好多嘅事，但系都系徒劳无功嘅。所以求主真系光照我哋众人嘅内心，让我哋能够认识得准确。我们知道你的心意是怎样，以致我们还把握我们 还在地上的日子，我们要好好去警醒，去到预备。大主啊，我们实在明白，我们实在知道自己是一个软弱的人，我们很需要主的辅助，很需要主常常的提醒，很需要主可能藉身边的弟兄姊妹去扶我们一把。求主，你就这样在我们身边，这样去辅助我们，在末后的日子努力走这条天路，我们预备好见你。求主你怜悯帮助我们，恭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